我们一起安静，我们在神面前一同来祷告。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主啊，当然，由于现在新闻的方便，使我们立刻就可以得知世界各处所发生的事儿。那么这一些新闻也使得我们有机会可以了解这个世界。主啊，我们越来越清楚地看见信仰给人带来的影响是何等的大，也是如此之根本的。主啊，正义，所谓的正义，邪恶，就是对正义的背叛与偏离。主啊，都是我们看明。正像你经上所记的，人因为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这就是今天的光景。多少人以谎言为食物，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真是不可思议。然而，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在你里边蒙了恩，可以使我们软弱的人生得着力量，使错误的人生得以归正，使我们的软弱失败能够得蒙洁净，得蒙赦免。主啊，使我们有盼望。主啊，这是你的大能、你的智慧、你的恩典临到我们的。主啊，唯愿我们预备一颗谦卑、顺服、跟从你的心。主啊，你就引领我们，你保守我们，我们信唯有在你里面才有真平安。主啊，我们谢谢你。今天晚上我们继续来学习主你的话。主啊，我们求你除去我们一天的疲劳。主啊，使我们的灵力在你面前更新。主啊，也求你的宝血洁净遮盖。主啊，使我们的侍奉没有拦阻。主啊，好使我们能够在你里边再得供应，再得满足。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与我们以下的时间同在。谢谢主，祷告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
阿门，
阿门，
阿门。
阿门。
好，弟兄姊妹，咱们今天这一个学期啊，今天是最后一课。下个周和再下个周呢，我们有2周的暂停时间，然后复活节假期过了，我们2周以后再重新回来。好，今天晚上呢，我们继续看列王记。那么上次呢，我们就提到了南北两国的分裂。那么一分裂呢，南国因为首都耶路撒冷在南国，在犹大是吧？然后呢，圣殿也在犹大，所以呢，他们的信仰上没有太大的影响。但是北国呢？这个第一任君王叫耶罗波安。那么这个耶罗波安啊，是一个非常聪明、非常能干，也很能煽动啊这个百姓啊，也就是说，他是一个天生的具有领导力的人，很具有影响力的人。但是呢，越是这样的人啊，他越容易多疑。啊，所以你看他定首都，就是今天定在那儿，明天定在那儿，今天感觉这里不安全，明天感觉那里也不安全啊，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生性多疑，啊，唯恐他的王位失去。那么，由于以色列人他们是上帝的选民，所以在律法里边呢，就规定以色列人一年必须3次到圣殿里边去过节、守节期、献祭。那么律法里边规定，他们不可以在别的地方献祭。特别啊，对于以色列人来说呢， 这个最重要的一年当中的一个节期，就是得赎日或者赎罪日。啊，这个叫 Day Atonement 啊，这个 Atonement 其实是赎回的意思。啊，这个得赎，啊，这个，所以它不是赎罪啊，它是把这个整个的人从罪里边赎出来，它是指的这个意思。可是呢，由于南北分裂了，而圣殿只有一个，在耶路撒冷，所以呢，这个耶罗波安呢，他就为了阻拦，他自己国中的百姓回到耶路撒冷去，所以他就想了个馊主意，他就把埃及的金牛崇拜带进了北国以色列，并且说这个就是引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耶和华上帝，所以你们到耶路撒冷去很不平安的，很困难的，因为我们是两个国家了，并且这两个国家是敌对的，是吧？因此呢，虽然这是神许可的，这也是因为大卫家所罗门犯罪，一个领袖犯罪，国家分裂。为什么是这样子呢？因为这个领袖把整个国家带偏了，上帝说不要。所以呢，从里边分出一批来，叫他们各自的去寻求神。可是，这个分出去的北国，一开始就在信仰上走错了路。那么，神对于走错了路的北国，特别是一开始的耶罗伯安，神并没有放弃他，而是想尽一切办法的来归正他。那么，神给北国以色列有九次的机会改朝换代。好，这一家子走错路了。好，我把这一个王朝废掉，更换一个，再废掉，再更换一个。结果始终没有归回到正道上来，存在了209年，就灭亡了。那么，这一切事情的发生，都是根据神借着摩西跟以色列人所立的约。下边呢，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啊，来理解一下神对于北国以色列啊，神的忍耐，神的爱，神的劝勉，神不愿意放弃。从先知的书，我们就可以知道啊，像这个，从南国啊奉命到北国去的这个阿摩斯先知啊，就说以色列三番四次犯罪啊，周围的列邦犯罪，神惩罚他们。那么以色列三番四次犯罪，神难道不惩罚吗？公义的神要惩罚。那么在小先知书里边，一开始有两卷先知书，一个是赫西阿书，一个是阿摩斯书。那么这两位先知，一个是从信仰上对他们的审判，就是赫西阿书；另外一个呢，就是从道德上、从行为上来审判，就是阿摩斯书。 那么我们知道何西阿书是在前边的，那么也就是说，信仰的堕落、错误，导致行为的偏差、行为的错误。弟兄姊妹想一个问题啊，为什么人喜欢拜偶像呢？喜欢拜假神呢？为什么通向永生的这么重要的事儿，找着的人少呢？而通向灭亡的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而进去的人多呢？那么走正路和走邪路，最关键的那个区分点在什么地方，弟兄姊妹？我人为什么喜欢撒旦呢？弟兄姊妹想一想啊，撒旦给这个世界没有带来任何一样好的东西，他既不是造物主，对吧？他没有照顾这个世界，他就是破坏这个世界的，引诱人犯罪的。可是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他，跟从他，效忠他？为什么？弟兄姊妹，为什么？而走正道的人，走正道的人少而又少。为什么？有些人假神真拜，很多人真神假拜，这弟兄姊妹想想为什么呢？你看以色列人啊，屡次神在他们中间禁止拜偶像的事，禁止不住，怎么禁也禁不住，不就是不拜偶像吗？一个假神把他丢了就完，为什么就禁止不住呢？其实，一个关键的问题，也是人可能是最困难面对的问题，那就是肯定自我是否定自我的问题。你来到真神的面前，否定自我，撒旦什么也没做，但是他就叫你放纵自我，肯定自我，然后他毁掉你。人宁可被毁掉，也不愿意否定自我。所以，拜偶像，虽然他也拜，但是没有对人有真正的那些要求，要求很容易做的。那么最容易做的，最难做的啊，最难做的就是否定自我，敬畏真神，否定自我，这是最难做的事。所以人不愿意，所以许多宗教其实他对你的实际生活的所谓的圣洁的要求其实是很松的，只是一些教条教义等等等等的啊，比方说现在是穆斯林的斋月，对吧？哎呦，禁食一个月，一听多伟大，对吧？其实你只是把白天和晚上颠倒一下而已。晚上也不吃饭吗？他们只是白天不吃饭啊，晚上可以吃啊，对吧？所以这个看上去好像是怎么样啊，其实呢很容易做到的。但是呢，对于钉死、抛弃自我而完全顺服神，这个是很不容易的，对吧？这是问题的那个关键的所在，对真神的信啊，你不能为所欲为的啊，你必须顺服他的啊，这个才是最难最难的事儿。这个其他的宗教里边啊，宗教其实在基督教里边也有啊，这个走错路的基督教，宗教里边就有上层人和下层人利用宗教来得好处的。 但是真正侍奉上帝的人却是反过来的，在上边人要服侍人，是吧？这个你看穆斯林的里边那些上边的人啊，那都是政治领袖、宗教领袖和政治领袖在一起的，那都是人上人的。可是基督徒不行，是吧？那么也有的，你像这个天主教里边是吧？这个教皇啊也很厉害的，但是那是违背纯正信仰的，那是走错路的。所以拜偶像之所以这么难禁止，其实难的不是拜偶像，难的是对付自我。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对这个问题是不是认同啊？我们看到以色列历史从一开始就摆脱不了这个问题，一直到最后的灭亡。那么下边呢，我们来看一下，有弟兄姊妹，我看到好啊，这个英灵啊，认同，所以主耶稣说，要得着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啊，若有人要跟从主耶稣，就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他。这个弟兄姊妹背起十字架不是一颗受苦的心，弟兄姊妹千万不要弄错误理解了十字架的这个信息啊。十字架不是一个受苦的心，十字架是抛弃，是钉死，十字架不是鞭刑，十字架是死刑啊。所以十字架不仅仅是苦难，十字架是死亡，是以死亡来对待世界，以死亡来对待自我，然后让基督在我里面这个照常显大，这个才是十字架真正的意义啊！你不能说哎呀，生活当中有谁给我痛苦，哎，我背你这个十字架，这都是对十字架信息的误解。好，我们来看一下哎呀，这个真的很烦呐！每次，为什么每次都不一样呢？好，哎，这些现代这些东西啊，一天到晚的这个更新啊，是很烦的。这个 button 今天在这儿，明天跑那儿去了。好，我们来看啊，这个列王记上的第十三章啊。那么在这里呢，就是当耶罗波安他做了王以后，北国的啊第一任君王，那么他定妥了啊，在北国呢最北边和最南边啊，因为他东边是约旦河啊，约旦河谷，加利利湖啊，再往北就是这个黑门山了啊，所以呢西边就是地中海啊，所以呢他这个陆路南北是个南北向的哈，所以在最南边和最北边嘛，分别在这个交通要道的地方，就放了一个金牛的偶像。那么在这顺便说一下啊，这个金牛是来自于埃及吗？是的，但是埃及又怎么产生的呢？其实它是来自于宁路。这个第一个巴别塔建造的宁路啊，他就把自己比作牛神，又是太阳神啊。这个他的妻子叫塞米勒米斯啊，他是一个蛇神啊，眼镜蛇神，他又是月亮神啊，所以巴利和亚舍拉其实就是宁路和塞米勒米斯的这个投影 啊，其实就是把他们的君王神化。然后呢，这个巴别塔虽然不建了啊，就是不建造了啊，但是呢，这种偶像的崇拜啊，这种神话故事啊，他们编出来这个巴比伦的第一个巴比伦的神话故事，却流传在了各个民族里边。所以这个宁录的影响力啊，一直影响到今天啊。这个比方说现在在华尔街啊，美国这个华尔街，那么这个街中心据说就有一个金牛啊，就不铜牛在那里哈、啊，这个牛。那么为什么在那放牛呢？啊，其实它的来源都是来自于这里。这是顺便啊补充一下啊。所以这个埃及的金牛的崇拜啊，也是从拜巴利啊，拜这个太阳神啊，月亮神，其实就是从宁录啊，他这个建巴别塔啊，塔上就是天啊，他自己冒充神，然后编造各种神话故事，把他自己神化，就是挪亚洪水以后呢，第一个大帝国。给人类留下的许多的这个很糟糕的东西啊。那么，当这个叶罗波安呢，他把这个金牛偶像设立了以后呢，他就貌似跟耶路撒冷的崇拜很相似，所以他也建造圣殿。啊，所以这个耶稣的时代啊，那个撒玛利亚的女人就说：“你们说在耶路撒冷，我们说是在撒玛利亚的山上。”哈，其实就是在伯特利啊，那里有一个他们的庙啊，他们的神殿。然后呢，他们也向这个律法里边，以色列的律法里边的规定的啊，有节期，他们也节期啊，也有殿啊，也有。这个祭司啊，也献祭，跟弄得非常相似，所以这个叫冒牌货，做得越像就越迷惑人。然后他也设立一些人啊，来所谓的立凡人啊，来做祭司。这就是耶罗波安啊，北国以色列开国时候的状态。那么这个时候呢，神并没有放弃，耶罗波安。到了第13章呢，说那时有一个神人奉耶和华的命，从犹大来到伯特利。伯特利就是刚咱们讲到的，在北国啊，这个跟南国犹大交界的地方啊，快到这个便雅悯支派的，在以法莲支派里边的。有一个叫伯特利这个地方，那么伯特利这个名字呢，也非常的神圣啊，因为这个名字是谁起的这个名字？伯特利这个名字来自于哪里？还有人记得吗？
雅各。
哎，是来自于雅各啊，这个因为雅各在那里做梦啊，这个梦见天梯，哎呀，他说这里就是神的殿呀。知道吧？这是天的门呐，所以就给那个地方呢起名叫伯特利，所以伯特利就是神的殿的意思哈。所以这个北国这个谁也很用心啊，这个耶罗波安啊，把他的金牛啊，和金牛崇拜的殿就建在这是神的殿的这样的一个城里头啊，所以表面听起来各方面啊都非常的神圣。然后，这个耶罗波安正站在伯特利的这个他自己所设立的这个祭坛的旁边，要烧香啊。然后神人奉耶和华的名，就向这个他所私立的这个祭坛呢来呼叫，说：“坛哪，坛哪，耶和华如此说：大卫家必生一个儿子，名叫约西亚。”啊，这个就是预言到了，后来真的是有约西亚把这个坛给毁了。啊，这个是好几百年以后的事情了，这个是南国被毁灭之前，这北国已经毁灭了，啊，已经被这个亚述消灭了上百年了，啊，才出现了约西亚这个王。 啊，所以这个圣经太厉害了啊！所以大卫家必生一个儿子啊，名叫约西亚，说他要将这个秋坛的祭司啊，就是上面烧香的，杀在你的面前，人的骨头也被烧在你的上面。这个预言啊，好几百年以后，真的是就出现了约西亚这个王啊，然后这个王呢，的确做了这个事儿。那么他就是在犹大，在耶路撒冷最后一个，在信仰上归正复兴的那么一个王啊，又等到咱们讲列王纪下的时候啊，就会看到了。然后当日呢，神人设了一个兆头，说这坛必破裂，坛上的灰必倾洒，这是耶和华给你的预兆。那么这个呢，就是神要借着这位神人啊，来警告耶罗波安，你拜偶像啊，这个拜偶像是错的。那么这时候呢，这个耶罗波安王呢，听见啊，这个神人向伯特利的坛所呼叫的话，就从坛上伸手说，抓住他吧，啊，拿住他啊。然后神人王向神人所伸出的那个手呢，就立刻就枯干了，弯不回来了，坛也破裂了，其上的灰也倾洒了。正如神人奉耶华的命所设的预兆，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是耶罗波安的话，我们会怎么样呢？应该悔改吧，是吧？这个坛是假的，里边的神是假的，他们信的是错的，是吧？所以王就对神人说了：“请你为我祷告，求耶和华神的恩典。”他知道这是耶和华神向他发怒了，哦，是我的手复原。于是神人祈祷耶和华，王的手就复原了，那这个如常一样的了。王就对神人说：“请你同我回去吃饭，加添心力，我也必给你赏赐。”很有意思啊。耶罗波安他看见这个神迹以后，他没有悔改，而是想要什么呢？贿赂这个先知，是吧？然后这个先知就说了：“啊，这个你就是把你的王宫一半给我，我也不和你一起去，啊，也不在这吃饭，因为耶和华吩咐我了，不可在伯特利吃饭喝水，也不可从你原来的路啊回去。”于是神人从别的路回去了。那么接下来的事情呢，有点匪夷所思啊。说有一个老先知呢，住在伯特利，那么他的儿子们啊，将神人当日在伯特利所行的一些事情呢，这个所说的一些话，都告诉了他的父亲。他父亲问他们，神人从哪条路回去了？他们就告诉他了。原来他们看见啊，从哪条路回去了？这个先知的老先知就吩咐他的儿子们说了。赶紧为我备驴，他们就备了，他就骑上啊，去追赶神人。遇见他正在橡树底下，就问他说：“你是从犹大来的神人吗？”他说：“是的。”老先知说：“请你回去和我一块回去吃饭。”神人说：“我不可和你一块进你的家，也不可同你吃饭，因为耶和华的话嘱咐我说，在你那里不可吃饭喝水，也不可从你原来的路回去。”那么神的话说得很准确的啊。说老先知怎么说？我也是先知啊，和你一样啊，有天使奉耶和华的命对我说，你去把他带回你的家，叫他吃饭喝水。这是老先知欺哄他的，是吧？诓他的。于是神人同老先知回去，在他吃饭喝水了。弟兄姊妹，这个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是吧？这个老先知是个先知吗？我们继续往下看啊。二人坐席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这个带神人回来的那个先知啊，对他说：“从犹大来，你要对。”他就对这个从犹大来的神人说了：“耶和华如此说，你既违背耶和华的命，不遵守耶和华你神的命令。”反倒回来，在耶和华禁止你吃饭喝水的地方吃了喝了，因此你的尸身不得入你列祖的坟墓。 所以这个老先知啊，他是奉神的命去考验这位南国来的年轻的先知，对吧？虽然他是奉耶和华的命，虽然他是奉耶和华的名说预言，但是他是欺哄他的，所以神的话不会是似而又非的。所以这个南国的这位先知，他没有分辨神所说的话不会更改的，是吧？所以他明明知道这个老先知是骗他的，可是他却没有遵守神起初所吩咐他的话。所以在新约圣经里边有句话很重要啊，这个是在圣经启示录之前的最后一卷书，说我们要一次为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争辩。所以神的话不会出尔反尔的。使徒保罗在加拉太书里边也说啊，如果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不管他是谁，就算是我们天上来的使者，如果和我们起初所传给你们的不一样，他就应当受咒诅。所以这位神人听了老先知的话，应该说你回去吧，你是个假先知，你说的话不可能是对的，是吧？我不可能听你的，因为神跟我说的话不可能到了你这里又改了啊，这个才是一个纯正的信仰。然后说完了这些话以后呢，吃完了喝完了，老先知这个所带回来的那个先知啊，就给他背驴，他就走了，在路上遇见狮子，将他咬死，狮身倒在路上，对吧？然后驴站在他的身边，狮子也站在狮首身边。有人从那里经过，看见狮首倒在路上，狮子站在那里啊，驴也站在那里的时候啊，这个来到老先知所住的那个城里，就述说这事儿。然后那带人回来的那个老先知就说了啊，这是违背耶和华命令的神人啊，所以狮子把他咬死了，抓伤他，咬死他，正应验耶和华所说的话。那么为什么这里特别记录了狮子也站在那里，驴也站在那里，是吧？表示什么呢？表示狮子并不是想吃他，也不吃那个驴，只是要把他咬死，是吧？所以借此来证明他的死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而是神派了这个狮子来惩罚他。那为什么惩罚他呢？就是因为他违背了耶和华的命令，是吧？那么这件事情记载在这里啊，花了几乎是大半章的经文啊，来记录这件事情到底有什么意义呢？啊，那么它重要的意义啊，就在于违背了耶和华的命。即便你是一个先知，你违背耶和华的命令，问题是严重的。所以这个老先知啊，也很为这个年轻先知可惜啊，哎呀，这个为他哀哭啊，把他埋葬了，并且呢，说对他儿子说啊，以后等到我死了，也和这个先知埋在一块儿啊。可是圣经说，这事以后，耶罗伯安仍不离开他的恶道，立凡民为求坛的祭司，凡愿意的，他都分别为圣，立为求坛的祭司。这事叫耶罗伯安的家陷在罪里，甚至他的家从地上被除灭了。所以，这个圣经用了这么长的经文来记录这件事情啊，要给我们看到什么呢？就是不管你是谁啊，不管你是谁，你即便就是曾经是被神所大用的人，如果你违背了神的命令，那么后果是非常严重的。那么神借着这一个从南国来的先知做了两个见证，第一就是他拜偶像的坛是假的，所以呢， 这个坛破裂，灰尘洒了，正应验了这个先知所说的预言。那么另外呢，就是借了他自己的生命做了一个见证。如果违背神的命令，不管你以前是什么样，你现在违背神的命令，后果是相当严重的。所以做了这两个见证以后，当然我们相信耶罗伯安也知道这件事。可是他知道这件事以后呢，仍不离开他的恶道。这就是耶罗伯安他的悲哀的所在。那么不但他是这个样子，他的后人啊也是这个样子。那么在耶罗伯安这一生啊，这个虽然他做以色列王啊，但是呢他始终不离开这个犯罪的事情。那么到了他的儿子拿达啊，犹大王亚撒第二年，耶罗伯安的儿子拿达登基做以色列王两年。拿达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行他父亲所行的，犯他父亲使以色列人陷了罪里的那罪。结果这个以撒家人巴沙啊就背叛拿达啊，就是进入了篡位了。啊，在这个基比顿杀了他啊！那时拿达以色列人正在围困基比顿啊。犹大王第二年、第三年啊，这个巴沙就篡他位了，这就叫进入到第二个王朝。但是巴沙做了王以后啊，这个就杀了耶罗伯安的全家哈、啊，没有留下一个啊，正应验了这个神借亚西暖亚西亚啊先知所说的话。那么巴沙做王怎么样呢？啊，犹大王第三年啊，犹大王亚撒第三年啊，亚西亚的儿子巴沙在德撒登基做以色列众人的王，共有24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行耶罗伯安所行的道，犯他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这个然后神继续啊差遣先知来责备巴沙啊，这就是先知耶户啊来责备巴沙。可是呢，巴沙不听上帝的话。犹大王亚撒第26年，巴沙的儿子以拉在德撒登基。所以神很有意思啊，神给第一任王啊这个不听话，是吧？神没有立刻把他除掉啊，而是再给他一次机会。所以当时耶罗伯安做王的时候，神没有立刻除掉他，而是等了他儿子拿达啊。然后这个巴沙啊，这个行的这个恶事啊，同时呢，巴沙又杀了耶罗伯安的全家，是吧？这个他这么样好像很有正义啊，啊，把邪恶除掉了，可是他自己呢做的和别人一样，甚至于更糟糕。但是神还是给他24年的时间，他没有悔改，然后再给他儿子有机会，看看怎么样啊。结果给他两年的机会，两年啊，他仍然行他父亲行一切恶事，所以新利又反叛他了。这个新利呢，不得民心啊，做王只7天啊，就自焚而死。那么这个可见啊，已经乱套啊。这个时候呢，以色列当中有一个军长啊，叫暗利。那么他们这个在基比顿围困啊，然后呢，这个 一看啊这个情况，然后他就回来逼宫啊，然后心里一看抵挡不住，就在王的卫所里边自焚而死。那么这个时候呢，以色列分裂啊，这个最后呢，暗利得了王位，那么他就定都在撒玛利亚，一直到今天啊，那里还叫撒玛利亚。因为这个人叫撒玛啊，这个是这个暗利这个王呢，用2塔连德银子从撒玛买了撒玛利亚的山啊，就在那个山上就建造撒玛利亚，就定为北国的首都。那么这个暗利呢，就是亚哈他的父亲。那么亚哈做王以后，他不单单是，行了这个拜金牛的这个恶事儿哈，那么同时呢，他又娶了一个西顿的公主耶喜别为妻，啊，那么当然，论到这些国的女子，本来是以色列的律法规定，他们是不允许跟周围的这些列邦通婚的。可是呢，这一个亚哈啊，大概也跟所罗门差不多吧，是政治联姻嘛，对吧？所以他是这个娶了这个西顿王啊杰巴利的女儿耶喜别为妻去，然后呢就开始侍奉拜巴利。那么这个在撒玛利亚建造巴利庙啊，又在庙里祝巴利给巴利祝坛啊，亚哈又做亚瑟拉啊，亚瑟拉是巴利的妻子，是女神啊。现在美国的这个哥伦比亚啊，在这个纽约港上那一个所谓的自由女神啊，其实应该叫解放女神啊，这个Statue of Liberty 啊，她是解放女神。其实呢，都是亚瑟拉啊，他的原型都是塞米勒米斯啊。那么这个巴利呢，就是主的意思哈，所以巴利就是这个宁禄啊，这是他们的原型啊，把他们神化之后啊，变成了拜巴利和亚瑟拉。那么，因为他们有生产的欲望啊，所以拜巴利呢非常污秽啊，在他们的庙里边有庙妓。因此，除了拜金牛之外呢，现在又来了拜巴利，所以他们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啊，惹动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怒气，然后比他们之前的以色列诸王更加严重了啊，更甚。所以呢，亚哈在位的时候啊，这个就有人修，那么这个耶利哥城了啊，他们不相信圣经的预言啊。这个当年约书亚说了，谁重建耶利哥啊，这个立根基的时候必上长子，安城门的时候必上幼子。结果这个希以勒啊，他要这个伯特利人啊不听啊，重建，结果呢就正应验了神界的嫩的儿子约书亚所预言的。那么到了这个时候呢，以色列的情况已经非常严重了哈，堕落得非常严重了。因此这个时候呢，神痛下决心，因为神并没有想要抛弃以色列，而是希望以色列能够悔改。那么这个亚哈在位的时候，他娶了这个耶喜别。弟兄姊妹要注意一件事儿啊，这个邪恶呀，它不是与你共存的，它一定要叫它自己生存的情况下，它要来攻击你，消灭你。所以现在像西方国家啊，很天真的，认为啊，我们大家和平相处， 现在以色列就是中了这个毒啊，这个就是民主社会的毒啊。这个民主社会里边啊，他认为，我们设立多党制，我们意见不一致没关系啊，我们允许言论自由啊，听起来都挺好的。但是它是有一个前提，就是所有的人都是正义的啊，观点不一致，但动机都是善良的。其实呢，当年的国民党跟着美国就是吃了这个亏，啊，因为很多人认为国共合作嘛，两党执政嘛，是吧？所以他允许共产党的存在，但是他没想到共产党不允许他存在，啊，所以说这个民主社会啊，是给邪恶有可乘之机的。非常有利的一个思维方式和社会体制，所以表面上看起来是好的，实际上是非常，这个祸害极大的，啊，所以这个当时北国以色列呢也是这样子啊，娶了这个耶喜别啊，拜了巴利，拜了亚舍拉以后呢，就觉得无所谓啊，你拜你的，我拜我的嘛，但是不行，啊。所以，这个耶喜别呢，就把国中拜耶和华的先知几乎都杀光了，啊，所以大量的迫害信仰纯正的人。那么这个时候呢，基列地寄居的17章啊，提斯比人。那么这个提斯比在哪里呢？不知道。啊，是个无名小镇，啊，在那里寄居的，在基列地寄居的，啊，这个寄居的是什么意思呢？每个人都寄居，对吧？但特别提到寄居的提斯比人啊，以利亚，以利亚这个名字呢，它的本身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是神，啊，耶和华是神。那么这个是他的真实名字还是？他做的工作为他的一个代号，我们就不知道了，对吧？那么这个以利亚这个人呢，在旧约圣经里边是非常特殊的一个人。在主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啊，在山上向耶稣显现、向门徒显现的有两个人。一个就是摩西，另一个就是以利亚。所以，以利亚这个人，摩西代表律法，以利亚呢，就是先知的总代表啊，律法和先知旧约啊，所以，以利亚呢就代表先知。那么，摩西虽然是律法的代表。但是最后呢，摩西还是死了，而以利亚呢，却是旧约圣经里边记录的两个人活着被提到天上去的其中之一。另外一个呢，就是以诺，以诺是洪水之前的人。圣经上记录的以诺的事件不多，只说他与神同行300年，神就把他取去了。不再活在世上了。那么以利亚呢，也是他做完了一切的工以后，那么神就用火车火马在旋风当中把他直接活着的时候，就提到天上去了。所以以利亚这个人非常的特别啊。那么在新约圣经里边呢，也提到多次提到以利亚。其中有两个比较重要的地方值得我们注意的，一个呢就是施洗的约翰，圣经用他来代表啊，或者以利亚来预表他，那么干什么呢？他为耶和华来预备合宜的百姓，然后说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啊，那么以利亚的心智是个什么样的心智呢？我们知道，就是不畏强权，啊，逆流而上，就是奉上帝的旨意， 传讲归正的信息，证明耶和华是神。所以施洗的约翰也是啊，在当时希腊化世俗化的犹太人的世俗潮流啊，罗马统治之下啊，那么连圣殿里边的很多侍奉都污秽败坏了，他就到旷野去啊，成为一个爱色尼人，然后在约旦河里边传讲悔改的洗礼。那么以利亚跟约翰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说看哪，你们的神啊，看哪，你们的谁神，谁是真神呢？他把真神见证显明出来。那么以利亚是这样的，这个施洗的约翰也是这样的。那但是施洗的约翰呢，他同时是一位祭司，同时他是一位先知啊。主耶稣说他比先知大多了啊。那么以利亚很幸运啊，活着被提了，但是呢，这个施洗的约翰，因为他也是律法的总结，所以他殉道了。那么另外一处的地方呢，就是在雅各书的最后啊，就提到了说以利亚和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啊，他并没有什么特别啊，他就是一个人，但是他的信心与神的关系的亲近，在逆境的这个黑暗的环境当中显得格外的光明。圣经说他跟我们常人一样，但是呢，他的祷告大有功效啊，他祷告三年零六个月不下雨啊，他再祷告雨又下来了。好，弟兄姊妹，我要问一个问题啊，雨下来还是不下来，是因为以利亚祷告吗？是不是？
不是，是神的旨意。
从哪里知道是神的旨意呢？从哪里知道是神的旨意呢？
没。
你看啊，到了十八章这里说，过了许久，到了第三年，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
你去，
使亚哈得见你。”下边说怎么样？
我要降雨。
我要降雨在地上了。
嗯。
所以，只不过就是以利亚刚刚出来的时候啊，其实神说我不要降雨在地上。你告诉他，你祷告我不要降雨在地上，我就不降雨在地上。所以这个以利亚才会向亚哈说，我指着所侍奉的永生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启示说，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露不下雨。那么不降露不下雨这一个做法的这个起始啊，并不是以利亚说的，是神对以利亚说的。以利亚说，现在我们怎么样能够使以色列归正呢？给他干旱啊，所以呢，你向他们做见证，你不祷告啊，这个不求下雨，我就不下雨。你去跟他说，以利亚他是奉命而行，他并不是说哦，我叫天不下雨，天就不下雨，不是这个样子的。所以我们知道啊，一个所谓的先知，他关键的一点就是他预先知道了神的旨意，然后他借着祷告来把神的旨意见证出来，是吧？见证出来。当然，他祷告也是代表他在神面前啊，跟神是同心的啊。他祷告不是个表演，而是这也是他的心意。也就是说，以利亚是非常希望以色列归正的。那么怎么归正呢？他向神祷告，神说大旱三年之后我要做见证，以利亚说我同意，然后以利亚就奉上帝的旨意说话， 上帝也印证以利亚的祷告。所以这个我不知道图画是不是在弟兄姊妹的心中啊，能够很清晰的看到这是一个神人同工的一个见证。以利亚是地上神的代表，但是所有的这一切的这个事情的发生都是神主动，神的主权，以利亚只是做见证而已。但是由于以利亚的信和他的顺服，神就可以透过以利亚把伟大的见证做出来。所以一个先知，这个以利亚作为这个先知的代表，他见证了什么呢？就是对神的信而顺服，不惜代价的信而顺服。这个就是以利亚所做出的重要的见证。说了这话以后呢，就经过了很多啊，他就洗水干啦啊，然后就到了撒勒法的寡妇那里啊，很多很多事咱们就不能一一的去谈了啊。过了很多年啊，三年啊，很长时间啊，过了三年，当然咱们如果是几个月不下雨，我们已经感到很难过了，对吧？三年不下雨，那个是什么概念呢？不可想象啊。然后神的话就临到以利亚，叫他去这个见亚哈啊。具体怎么回事啊，这个怎么找，怎么回事啊，咱们就具体过程就不说了。然后这个到了18章17节啊，亚哈见了以利亚了，便说，使以色列遭灾的就是你吗？所以你看啊，亚哈这个鬼东西啊，真是糟糕。所以他面对这个灾难啊，他自己作孽，这个惹的祸啊，他马上栽赃在以利亚的头上。因为以利亚说，我若不祷告，天就不下雨。所以他就说，是因为你不祷告，所以使灾难临到以色列的。其实问题根本不是这样啊，所以以利亚说，使以色列遭灾的不是我，乃是你和你父家，因为你们离弃了耶和华的诫命，随从朱巴利。现在你当差人啊，招聚以色列人和拜朱巴利的这个450个先知啊，拜侍奉巴利的450，还有耶洗别所供奉的那400个亚舍拉的先知，上加密山来见我。那么弟兄姊妹去过以色列的啊，我们大部分的时间我们都会到加密山上去看这个以利亚当年做见证的地方啊，还有这个下边的这个杀这些先知啊，拜巴利的先知的地方啊。然后就借着在加密山顶上筑坛，然后呢各自祷告啊，凡是使火下来把这个献的祭烧了的，那就真神。那么以利亚叫对方先弄，先做啊。结果呢，巴利先知啊，这个各种办法啊，没有反应。然后以利亚筑坛啊，具体筑坛12块石头怎么回事啊？12支派，然后这个在柴上燔祭上倒水啊，然后以利亚祷告，然后天就降下火来啊，从耶和华那里就把柴、燔祭啊、石头、尘土、沟里的水都烧干啊！众人看见就伏伏在地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其实当他们说耶和华是神的时候呢，其实就是以利亚啊，就是和以利亚的名字是一样的。那么这个时候呢，以利亚就对拜这个众人说了：“说拿住那些拜巴利的先知，不允许他们一个人逃脱啊！”众人就拿住他，以利亚就把他们带到基逊河边，然后在那里把他们都杀了。所以这个事件啊是非常轰轰烈烈的。那么以利亚对亚哈说，这个我觉得啊，对于我来说，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在这段经文怎么看啊。 以利亚这个杀了这些拜巴利的先知做了见证以后呢，通常情况下，我们认为以利亚这个时候应该干嘛？弟兄姊妹认为，这个时候以利亚应该干嘛？
该阻止他吧，
啊？
以利亚应该阻止他们，
阻止他们？
不能叫他们杀害那些先知吗？
不能杀害那些拜巴利的先知啊！这是以利亚让他们杀的。
哦，那是拿住巴黎的鞋子，对，对对对，
当然，我个人认为啊，
应该让亚哈把他的那个王后耶喜别给杀了。
对，也应该把耶喜别杀了，因为那个是一个掌权柄的人啊做的恶事，光杀先知，这些先知是耶喜别立的，对吧？应该把这个耶喜别杀了。其实光杀人还不行啊，这个时候应该叫亚哈带领以色列人悔改呀。啊，亚哈带领以色列人，你这个以色列的王是吧？应该带领以色列众人要悔改呀。可惜以利亚没有叫亚哈悔改，而是半途，不能说而废，没有将革命进行到底，是吧？一将胜勇追穷寇啊，不可沽名学霸王嘛，对吧？怎么搞的？搞了一半了，这不这么好的机会，对吧？赶紧悔改呀！没悔改。然后以利亚对亚哈说的话让我真的惊掉下巴哈、啊！他这么属灵的人说：“现在你可以上去吃喝，不但没有叫他披麻蒙灰，不但没有让他这个痛改前非，反而让他去吃喝，因为灾难过去了。所以呢，这个治表没治本呐，啊，耶喜别没杀，然后又没有让他痛心悔改，反而让他去高兴吃喝啊，因为把拜巴利的先知给杀了，但那只是个表象啊，那不是根本啊。结果呢，亚哈没有痛改前非，而是庆祝灾难过去了。以利亚就上了加密山的山顶，屈膝在地，啊，脸伏在两膝中间，他很谦卑地向神祷告，然后祷告了7次。有一片云从海上上来了，以利亚说：“告诉亚哈，赶紧的。”套车啊，赶紧回这个以色列去啊，免得被雨阻隔。那么从这些话呢，我们可以看到啊，以利亚这个人，虽然亚哈很糟糕，但是他从心里边呢，好像非常爱他的王，非常，甚至有点像一个父亲宠自己的孩子一样，不舍得让他悔改。这幸亏上帝，还没叫以利亚最后丢脸面，所以他祷告了7次。哎，我相信上帝第一次不听他祷告，第二次不听他祷告，祷告了7次，神说算了，听你的祷告吧。为什么是这样的？我自己去感觉啊，就是神觉得以利亚，你没有把事情干完呢。对吧？你没有叫以色列人叫亚哈悔改呀、啊？你就觉得这个事情完了吗？杀了这些巴利的先知，耶喜别还在呢，亚哈也没悔改呢，只是杀了这些先知，百姓只是呼喊了，这个事儿就完了，这没完呢。但是以利亚太高兴了，啊，这个亚哈坐车去，这个以利亚呢就束上带子哈。奔在亚哈的车前头，比马跑得还快，一直到这个以色列的城门口。啊，我们这就是等于横穿了 整个以色列平原，或者叫米基多平原。今天我们看以利亚的故事呢，虽然我们看到，以利亚为耶和华做了伟大的见证，但是见证没有做到，没有做到最终的这个悔改做到位，高兴得太早了，结果不能说白做了，不能说前功尽弃，但是呢，也差不多，所以根本就没有挽回，结果以利亚的工作，这个接下来呢，耶洗别要追杀以利亚的时候，以利亚就非常的灰心了。其实是他容许了耶洗别的存留，是他没有叫亚哈好好的悔改。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遗憾，所以上帝说算了，这个你回去把你的侍奉交给另外一个人吧。那么以利亚办了先知学校，选了很多先知的门徒，但是上帝说我一个也看不中，我自己选一个。神选了以利沙，以利亚一看怎么会选他呢？但神说这是我要的。虽然以利亚很不喜欢以利沙，但是呢，那是神的拣选。所以最后，以利沙这个人虽然以利亚不喜欢他，但是他坚决要得着以利亚侍奉的真传啊。结果最后呢，神亲自把这个恩典交在职份。交在以利沙的手上，结果就借着他高立，这个耶户做王，那么耶户就把亚哈的家全都除灭了，就在以色列当中暂时消灭了拜巴利的事儿，但是耶户也没有在拜金牛的罪上悔改，这是非常非常遗憾的事情。好，关于《列王纪上》，我们主要的呢就介绍到这里。当然，以利亚的侍奉还有很多因为咱们是概览不能全部都很细致的来提到。但是呢，我们把这个以利亚的见证，那么重点的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人性的问题，看到信仰的关键的地方。人有成功的地方，人有失败的地方，那么这些呢，都让我们从中有所领悟。那么我们自己在信仰上也是这样，我们不要信仰悔改，只悔改一部分，把深层的部分给留下了，不舍得下手了，这个是不行的。这个死灰还会什么？还会复燃的。好，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只能停到这儿了。那么，我们请一位肢体来为我们，以上这个几个月的学习吧。接下来有2周我们要休息，要暂停2次啊。由哪一位肢体来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有谁有感动吗？
我来吧。
感谢主。
我在天上的阿巴父，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手边上受刑罚，为我们受咒诅，还清我们一切欠律法债的，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引导我们进入您真理的圣灵。主啊，感谢赞美您。借着您的仆人圣灵的做工，打开您话语的奥秘，带领我们进入您的真理。
主啊，借着圣经概览，我们知道，我们人性借着以色列这个民族所见证出来的，就是顽梗悖逆，不肯悔改。谢谢主，让我们借着读士师记和列王记，主要让我们看到，人在亚当里败坏的时候，就是行不义抵挡真理，不愿。神在我们的心中掌权作王，整个以色列这个民族的历史见证，包括全人类的历史见证，都见证我们在肉体里面的，在亚当的罪孽当中的全然败坏。主啊，感谢赞美你，借着先知。借着诗篇，借着律法书，借着如此之多的信心的伟人，向主忠心的仆人，给我们做见证，就是这生命的道，这忍耐的道，这悔改的道，让我们不断的因着认识您，认识您真理的道。而学习在主面前谦卑，在主面前悔改，正像主耶稣借着启示录向七教会所说的话：“主啊，教会也是何等的软弱，有耶洗别的教导，有尼格拉一党的教训，也有假先知巴兰在里面引诱。”神的儿女们拜偶像，主啊，我们真是看到这一切的见证，让我们的心，主啊，借着您真理的光，我们是何等的伤痛。我们知道，若不是您亲自来寻找我们这些在正道上迷失的人，我们没有一个人知道如何悔改归向你。感谢赞美你，借着您自己圣灵在我们心中的救赎大功，借着您自己真理的道显明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认识您的全然圣洁，也认识自己的全然败坏。主啊，我们愿意在你面前悔改。主啊，是从。心灵深处的悔改，正像您责备以色列，借着耶利米先知所说的，我们要撕裂心肠的悔改，来尊您的名为圣，来认识您的心意，好让我们在这末后的时代遵行神的旨意。因为这世上的一切都要过去，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主啊，这一切都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因为凡有血气的，不能进入神的国。我们也向您呼求，求圣灵大大的复兴我们，也复兴您的教会，借着我们的悔改，让我们。靠着主重新得力，让我们不再依靠自己，不依靠势力，不依靠才能，而是单单依靠您万军之耶和华的灵。唯愿我们外邦人在您面前真实的悔改，能够成为以色列您的百姓、您的子民，归向您的美好见证。主啊，以色列还在战争当中。教会还在软弱当中，外邦人得救的人数还未填满。主啊，我们在你面前也献上自己，我们愿意，主啊，成为空空的器皿，被主的宝血所洁净，被圣灵和主的话、主的道所充满，好使我们能够靠着与主同工。 显明您自己奇妙的作为，荣耀的见证，好使您的旨意行在我们身上毫无拦阻，行在您的教会毫无拦阻，行在以色列那片土地上毫无拦阻。主耶稣啊，我们盼望您来，感谢赞美主，也借着圣经概览，主啊，将主的真道都丰丰富富的存在我们心里，也赐下信心，带领我们来一心一意的跟随主，走着永生的十字架的道路。您就是那条道路，我们到哪去找这条道路？主啊，您有永生之道，我们就跟随您，把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您，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也求主带领我们在假期当中，不断的默想主的救恩，思想主的话语，特别是借着这主耶稣的受难节、复活的节气，主啊，帮助我们，复兴我们，带领我们，跟随您的脚踪行。感谢赞美主，垂听我们众弟兄姐妹。您的众儿女现在您面前同心合意的祷告，孩子不配，都是奉靠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
阿
阿
门，
阿门，
门。
阿门。
好，弟兄姊妹，今天晚上这一段时间啊，咱们今年查过来的这个圣经概览呢，我们就到这里暂停一个阶段啊。弟兄姊妹休息一下，然后呢，反刍一下，如果当然有可能也预习一下。由于要来的周末，是受难节和复活节了。在这里我也抱歉一下啊，因为写周报的时候呢，忘记了把这个礼拜天我们要聚餐啊，是这个福音的复活节的福音，我们传讲关于复活啊生命的奥秘啊，这个那为什么要复活呢？啊，当然提到复活，是不是重生就是复活呢？啊，这个重生和复活有什么区别呢？那么要重生，就必须要讲第一次生；要复活，就必须讲死，是吧？要讲死，就必须讲了生啊！所以我们盼望能够在这个礼拜天呢，用简短的信息把这个生命的这个死活啊这个奥秘呢，来大概解明出来。盼望弟兄姊妹能够明白，然后因着信啊，我们都在主里面能够一同蒙恩，所以也为我们这个礼拜天祷告。那么，另外呢，就是在这里报告一下呢，就是星期五，由于是受难节，所以呢，星期五上午咱们这个路加福音的查经呢，也是暂停一次了。那么之后还有2周，所以呢，就等于说星期五上午的查经要连续停3次，弟兄姊妹记得。好，今天晚上我们查经就到这儿。那么，关于咱们以上的学习啊，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说是分享？那么结束之后呢，我还会再开一会儿我们的 Zoom，有要下去的弟兄姊妹可以先下去了。有愿意分享问题的提问的，还可以再有一点时间。